这个是我们现在国家的领导者，我们为他祷告，喜欢还是不喜欢，这是我们可以自己想，但是上帝还是给我们这个命令。然后你们可能现在就是施老师今天听到提到那个选举的结果啊，在教会不要提到这样的事情，我还是觉得要提到，因为我们的责任还是支持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这是应该的，也是耶稣基督的命令，也是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也是跟他的门徒，应该也是包含我们说，我们信基督徒的人，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但是他还是会派我们去这个世界，我们还是要变成这个社会的一部分，要帮助，要服侍这个社会，但是同时还是要记得，我们不是属于这个社会，我们属于的是神的国度，是他的教会。那这个我们要记得，我们属于他的国度。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有的政治可怕的事情可能已经没有那么可怕，现在你们看那个绿色的东西那么大，但是如果我们看2000年教会历史的过程，用这个角度来看，那昨天的结果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你还看得出来蔡英文在哪里吗？下面右边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绿色的东西，但是重点不是那个小的绿色的一块，重点是2000年的教会的历史。因为我们看那个2000年教会历史，好像很多国家很多领导者他们都出现了，但是他们也不见了。所以我最近也常常听到中华民国万岁，还好我们爱国，但是我有不好的消息，应该不会万岁，但是神的国度一定会万岁。所以如果我们说万岁，那要记得我们属于他的国度。然后这个选举的结果会影响我们，但是没有我们教会的那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思考一下，因为你们看教会的历史那么长，那么稳定，好像不管什么政府什么政治，教会一直会存在，所以建立教会的是最关键的。所以我们今天先不要继续讨论政治，你们下午还有时间，现在要看比较重要的事情，我们先属于神的国度，他的教会。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也是要安立我们新的长老，也是代表我们要建立教会，建立那个比较有影响力那个万岁的事情，神的国度，他的教会。那今天我们要看使徒保罗，他也给以弗所的教会一些建立教会的意见。然后这个是在教会历史最开始的地方，耶稣基督跟天堂汇聚天堂，教会刚开始，使徒保罗给他们在以弗所一些意见，一些建议，他们怎么可以这么要建立他们的教会。然后这个这个意见好像比较有效，因为教会还在。所以今天要从使徒保罗学习一些怎么可以建立我们 的教会的建议。那先要给你们一些背景，我们等一下会读那个使徒行传20章17到18节，我这边打坐，不好意思。然后先要给你们一些背景，你们应该都知道使徒保罗他做了几个那个宣教的旅行，所以他去以弗所的教会，不是刚开始还没有去，他是第三次的那个宣道的旅程，再去那个以弗所的教会。然后保罗去那边，那个教会已经在，他没有自己建立那个教会，但是对保罗的服事还是很重要的教会，他在那边留下3年，所以在以弗所服事3年的时间，好像也很热心的服事，每天教导那边的人，也是在教会在犹太人的聚会所分享福音，也是用他自己的手工作。所以以弗所教会对保罗的服事还是一大块的重要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们看那个地图，使徒保罗第三次出去做那个宣道的旅程，他是从安提亚出发，然后碰到呢以弗所，在那边留下三年，然后也可以看他离开以弗所三年之后离开以弗所，然后先去欧洲，去希腊，在那边也拜访一些他之前建立的教会们，然后他要回去耶路撒冷，回去耶路撒冷还是要经过以弗所，但是他回去耶路撒冷没有直接进去以弗所，可能他说他自己也时间有一点急，然后他是从以弗所旁边有一个海港叫米利多那个城市，他在那边上船，要搭船到耶路撒冷，但是上船之间还是要叫那个以弗所的长老们要拜访他，要跟他们说一些告别话。那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就是那个告别话，保罗跟以弗所的长老们说的话。这个话比较长，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今天早上不要读全部的十七到三十八节，我们就要读后面的部分。见面的部分，使徒保罗还是会跟他们分享一下，跟他们再描述一下，哎，你们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我在你们的服事的时候我做什么，所以他在跟他们一起思考我在你们跟你们服事的时候我会做什么事情，然后接下来他也会跟他们分享我的未来是怎么样。使徒保罗跟他们分享圣灵给他知道他应该会去耶路撒冷，但是接下来会被捆绑，会被困锁的，所以他跟他们说他的未来应该不会很快乐。所以保罗先跟他们分享这些事，先看后面在以弗所的服事，然后给他们分享未来的服事，然后第三段还是给他们为了以弗所教会的一些建议，所以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分享一些他觉得对他们教会的重要的事情。这个我们今天要看，因为今天也是安利我们新的长老的礼拜天，所以也可以当给我们新的长老的一些意见，他们怎么可以建立我们的教会。但是也不要误会，在使徒行传这个长老这个字会出现，但是那个字跟我们现在在教会用的字的意思还没有一样，还没有那么清楚。那个时代长老就是代表他们是以弗所教会的领导者，不管是牧师还是在教会领导的什么事情都算长老，然后他们也不是一个人，他们是一个团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应该可以包含所有在教会服事的人，从这个意见应该也会拿到一些收获。所以不管你们在教会做什么，做一些浅的事情还是主日学还是小的，都是教会的服事，你们在你们自己的范围也是小的领导者，所以今天听使徒保罗的建议应该是对我们所有的教会，如果我们服事也有帮助。那现在已经说了很多，那我们先要一起读那今天的经文，然后思考一下保罗给那个教会什么好的意见，怎么可以建立他们的教会。所以我们从十七节开始，然后十八节之后就会做一大跳到二十八节。如果你们看见面的荧幕，直接会看我们在哪里。那我们一起读，请保罗从米路。所以你们。 所以这是司徒保罗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他们教会的领导者 的意见，他的建议，他的告别词。那从这个告别词我们会看得出来一些重点，一些也可以帮助我们现在在竹北要建立教会的建议。那我们首先要看那个二十八节，因为那个二十八节好像是那个建议的核心，在二十八节已经什么都基本上包括的。那二十八节在和合本，不是按照那个原来的顺序。如果我们回复一下那个原来的顺序，司徒保罗应该这样开始，他先说：“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牧养上帝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的。”所以如果我们按照司徒保罗原来那个顺序，我们会看得出来，三个对建立教会的建议。第一个建议应该是你们就当为自己的谨慎。所以可以说，我们首先要照顾自己，如果我们要服侍耶稣，我们也要照顾我们自己。然后第二个，我们也要为全群谨慎，这个应该也是代表我们要照顾耶稣基督全群他的教会。所以这是两件意见。然后我们也会看得出来，司徒保罗他还是会强调，这个不是他们一夫所人的教会，是上帝他的教会，而且这个教会哪一个是最强的建立教会的方法，他用他自己的血所买来的那个教会。所以我们要看这三个建议，那也会拿到一些收获，对我们现在在竹北要建立我们的教会。所以如果我们要建立教会，我们要照顾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要服侍，我们也要照顾我们自己。那如果我们要建立我们的教会，我们要照顾上帝的全群。但是最后，如果我们要建立教会，我们也要很清楚，是上帝他自己会照顾他的教会，最后是他建立他的教会，不是我们。那我们要看一下第一个，为什么司徒保罗是从照顾我们自己开始？为什么教会的领导人，那个教会的长老们，还是所有在教会服侍的人，为什么他们先要照顾他们自己？不是我们要放弃我们自己，没有，应该也有道理。保罗在其他的地方，比方说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也会提到，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都是身体的肢体。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照顾我们自己，那耶稣的身体怎么会健康？如果我的手受伤了，他怎么可以帮助我的身体？所以保罗从这个地方开始提醒他们，你们首先要照顾你们自己。也有道理，只有健康的肢体可以帮助建立教会。但是在这个经文中，保罗好像没有特别的提到我们怎么要照顾我们自己，他就是说你们要谨慎自己，为自己谨慎。但是他们没有很清楚的跟我们说怎么样要照顾我们自己。但是他司徒保罗在别的地方还是很清楚的会跟我们说，而且其他的新约的地方也很清楚看得出来，照顾自己在哪里开始。你们可能也知道，以弗所教会也是在启示录也会出现，在启示录有几封信给几个教会，第一封信就给那个以弗所的教会，在这些信，上帝跟这些教会们说，你们在哪里好，在哪里不好。那以弗所是第一封信，也很清楚的会表示，我们可能一起读那个启示录第二章，就看前面读这个部分。行， 你要写信给在以弗所教会的侄子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你的荣耀。所以在这个信里面，上帝跟以弗所的教会基本上说，哎，你们的服事，你们做的事情都非常好，你们很努力，也受到很多痛苦，而且很多忍耐，所以你们的服事很伟大。但是你们有一个问题，你们好像已经离开了那个主基对耶稣的爱。所以我觉得最重要，这么照顾我们自己的意见，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刚开始对耶稣基督的爱。因为如果我们不是热心的爱耶稣，我们怎么可以宣告他的福音？如果我自己没有那么爱耶稣，那对方应该也会看得出来，这个服事信那个耶稣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首先要照顾我们自己，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自己，要热心的爱我们的主耶稣。那我们怎么可以做这个？我们怎么可以这边批评的，我们怎么可以得到这个爱？应该会说，我们首先要个人跟耶稣基督在一起。有的时候我们那么忙，我自己也有这个问题，那么忙，个人很少有时间可以祷告，可以跟耶稣在一起。但是这样的服事真的不好，但是我还是要承认，我常常在这方面有罪，没有那么爱耶稣。所以我在这边也一直也要提醒我自己，哎，我也要跟我的主耶稣在一起，我要跟他一起有时间，然后也要跟着耶稣基督自己的榜样。因为如果我们看福音书，我们看耶稣基督他自己做很伟大的服事，但是他同时还是常常是在山上一个人祷告，跟耶稣在一起。所以我们爱上帝，这个是最关键的，最基本的照顾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需要时间跟耶稣在一起，可以祷告，可以读经，就可以更认识他，我们才会继续爱他。那这个是第一个我觉得最基本 的事情。然后这是跟以弗所教会也是提到的，所以可以说保罗已经提醒他们， 你们首先要照顾你们自己，你们要爱耶稣，但是他们好像忘记了。他们就很伟大的做很多服事，但是跟耶稣基督个人有一个关系，他们好像有一点忽略的，然后这个忽略很容易发生。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也鼓励你们，不要忘记就要跟那个耶稣基督在一起的时间，不要忽略。如果你们结婚永远没有跟你太太一起吃饭，没有跟她说话，这个爱情很快会不见。所以我们跟耶稣在一起一样，我们要跟他要沟通，跟他在一起才会健康的服事。那第二个，我们要爱我们的上帝，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爱他的话语。这个也是保罗是提醒，保罗是在提多书，也是在提摩太书，也是会给那个长老教会的领导者很多意见。这个意见之中一个很重要的是，他也是提醒他们，你们不要忘记上帝的话语，他的教导，这个很关键的。这个我也觉得有道理，因为如果我们真正的爱我们的耶稣，那我们当然对他的旨意，对他的想法也有兴趣。如果我真正的爱我的太太，那我也要了解他喜欢什么，我才可以对他好一点。那如果我们真的那么热心的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应该也要听他的话，也要读圣经，也要跟他在一起。那我们一起读那个保罗的提醒，提多书第一章第九节，一起读。所以在这边是保罗提醒那个提多，他也是教会的领导者，你先要自己很认真的了解神的话语，你才可以服事。所以我们要照顾我们自己，也是代表我们要自己好好的了解上帝的旨意，要了解他的话语，他的道。 然后一个第三个，我们这么要照顾我们自己，照顾我们自己也是代表，爱上帝赐给我们的事情。比方说，上帝他给我们一个身体，给我们一个灵魂，这个我们也要好好的照顾。如果我们一直忽略我们的身体，我们接下来可能有很多状况。那如果我们不健康，我怎么可以服侍上帝？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照顾我们的身体，也我们的心，不然我们也没办法好好的服侍。然后使徒保罗也是提醒，比方说提摩太，要好好的照顾他的身体。我们一起读这个经文，但是不要误会哈，经，因为你们的胃不好，身体不好，不要，所以不要误会，我不是说你们要喝酒哈，就要看得出来，保罗他也是提醒提摩太，哎，你也要照顾你的身体。那对保罗来说，加这个酒应该是算药，所以就是要补他的身体。所以如果我们要好好的服侍，我们也要照顾我们的身体，这个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提醒。有的时候我们服侍的那么累，可能就没办法好好照顾我们自己，但是接下来这个也会有一个不好的榜样。这个也是代表我们可能也要休息。教会的领导者牧师、李牧师这边传道人，他们也要休息。所以如果他们有一天不在教会，你不要骂他们，因为这个也是包含要照顾自己的。因为先照顾我们自己，我们才有力量可以照顾教会。好，然后这个爱上帝赐给我们的也是包含要照顾我们的家庭。如果我们要服侍上帝，我们要不要忽略我们家庭的关系们？不管我们是孩子，还是要照顾我们爸爸妈妈，还是我们自己是爸爸妈妈，要照顾我们的孩子们，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是照顾我们自己的部分。这个也是保罗会提醒，比方说在提摩太前书，他也会说，我们一起读：人若不知道怎样管理自己的家，所以保罗也自己会提到，你们先要好好的处理你们自己的家，你们才有那个资格可以处理上帝的家教会。这个也是在那个我们要照顾自己的范围里面。所以这个 也不要忽略，因为我们家庭的关系们破坏了，我们来教会服侍应该也没那么快乐，我们也需要家庭 的支持，我们才可以好好的服侍。好，这是三个我们在新约找到的意见，应该还可以加更多，但是我的重点是我们要服侍上帝，我们要建立教会，都是从照顾我们自己开始。我们健康，我们才可以好好的服侍。如果你们自己在教会很伟大的服侍，但是一点点没有时间又跟神在一起那个爱的时间，我们真的有问题。所以如果你们是长老还是在哪里服侍，发现你们完全没有时间可以照顾自己，或是发现我们的牧师那么累他没有时间，我们也要互相帮忙，也要说，哦，你可能要休息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我们这边教会的制度也很好，长老们好几年之后 还要休息一年，也是一个好的事情，给他们一些时间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也是按照保罗的意见。好，然后如果我们先要好好的照顾我们自己，我们才有能力有力量可以照顾教会。那这是使徒保罗第二个意见，第二个建议。如果我们要建立教会，我们要照顾全群，我们要照顾我们教会的人。所以如果我们已经照顾好我们自己，我们也可以继续照顾旁边的弟兄姐妹们。然后如果我们看这边保罗选择的字，好像这些字都是跟羊群跟牧羊人有关系的字。他会说那个全群，他会说牧羊，然后他也会提到有一些狼会来会吃掉那个羊。那保罗都用这些牧羊人 的语言，这个我想应该不是意外，因为耶稣基督自己也用这个语言。上帝在旧约，比方说诗篇23章， 也用这些字。所以圣经里面就常常会到看到这个教会就是上帝的羊群，然后服侍的人他们就是牧羊人，那最伟大的牧羊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是在教会服侍，我们还是跟他一样会牧羊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们。那对这个照顾全群的意见，保罗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也有更多的意见。比方说第一个，他会说，如果我们要建立教会，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全群，我们要教导，我们要培养我们的羊，我们的教会有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比方说在28节，很清楚的提到，我们要牧养上帝的教会。那个牧养是包含那个教导，我们要在教会要教我们的会友们，我们信仰的内容，也要教他们上帝的旨意。但是这个教导也不是就为了知道，这个是回到刚开始说的话，是为了要认识上帝的爱，为了要更爱他，我们要更了解他。所以因为这个，我们在教会也要教，互相教我们神的话语、神的旨意，我们会更爱他。然后也不是就教导一个牧羊人，他会带他的羊到一个很有好吃的草的地方，但是除了这个之外，他也会培养他们，他跟他们在一起，可能不一定一直带他们，有的时候就让他们吃在旁边等。不知道你们在台湾看过牧羊人不知道有吗？我们在德国有，我小的时候比较多，现在比较少，但是常常就会看到他们在一个草地两三天好像没什么动作，就那个牧羊人一直站在那边看着他们。这个就应该是培养的部分。然后我们在教会服侍一样，我们不要一直教，我们有的时候也就在我们的弟兄在姐妹们的旁边，要培养他们，要跟他们在一起，要照顾他们，要跟就陪他们一些时间，这样也让他们看得出来神真的爱我们。不一定一直要说话，有的时候就我们的存在，李牧师就在，也是一个牧羊的工作。那这是保罗第一个在这边的提醒，我们要教导，但是我们也要培养。然后第二个，在28节到31节会看得出来，除了那个教导跟培养之外，我们要建立教会，我们也要保护我们弟兄姐妹们，也要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们。那在这方面，牧羊人那个棍子也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个牧羊人这个棍子有两个功能。第一个是，如果是一些野外的动物要来吃掉那个羊，他可以用那个棍子打他们，保护他的羊。但是有的时候，如果那个羊自己太笨要跑走，他可以用那个另外那个部分，那个卷卷的部分，可以拿那个羊拉他回来。等一下给你们看一个图片。所以保罗他在这边也会提到，我已经不在，你们以弗所教会要准备好，因为有一些那个人，他们会进来你们的中间，然后他们对你们的教会、对你们的会友们会不好。他提到的应该是一些从外面进来的一些教导，还是一些人会给那个教会一些怪怪的教导。那这个是以弗所人准备的很好，因为我们刚刚读了那个启示录那个信，在那个信提到的，哇，他们真的非常好的保护他们的教会，不让那个外面怪怪的想法进来教会。那我们在教会服侍，我们也要小心，有的时候我们听到别的教会，哇，他们好像有一个很好的教导，虽然突然他们都变成发灾的人，哇，我们在教会也有这个教导，但是这个教导比方说是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所有在外面听到的教导马上带进来我们的教会，不然李牧师可能要拿出来他的棍子保护我们。 不是打我们，保护我们。这是第一个，所以我们也要如果我们是服事的人，如果我们是在教会的人，我们要互相帮忙保护我们。如果我们听到一些我们觉得哦这个怪怪的，不要骂对方，但是说哦在这边可能要小心，我们可能要多一点思考，这个真的是上帝的旨意，还是那个牧师有一点怪怪的想法。好，这是第一个，所以我们需要保护我们的羊，我们的弟兄姐妹们。然后第二个，我们还是要提醒所以那个提醒是保罗说，我们一起读这个那个经，做见证的基督就是你的证据。所以在这边保罗说，一个教会的领导者，如果我们要建立教会，我们也要提醒，有的时候有的羊他们要跑走，我们也需要拿那个棍子然后拉他们 的脚，拉他们回来保护他们。但是这个保护不是从外面进来的不好的保护，这是我们自己可能要跑走的保护，所以是提醒。那 他在这边说我们中间会出现一些不好的人，所以如果你们现在听到这个，你们可能看左边右边是谁，谁是那个不好的人，不要这样想，也许那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心开始。我们都是这样的羊，我们都可能很想跑走，所以我们都需要一直提醒，我们需要神的话语的提醒，我们需要我们牧师的提醒，我们需要耶稣一直提醒我们，不要离开他的爱，不要离开他的教导。因为这个我们也每个礼拜要去教会，在这边也受到我们的提醒。然后我们也看得出来，保罗这边说的那个提醒也是一个没有很快的事情，有的时候他说他是3年的流泪的工作，所以这个也是代表提醒不是叫骂人，哎，你在这边就不对。有的时候提醒也是，哦，我发现在这边我们的教导可能有问题，所以我们要慢慢的修改，还是我们要慢慢一起思考在哪里可能这个有问题，哪一个是比较好的。然后流泪的意思应该也是包含我们要互相爱。提醒不是代表我们要互相骂，我们要互相透过那个爱要一起长大，一起越来越靠近耶稣。所以如果你们在教会服事，不要骂人，要爱人，然后透过这个爱流这个泪，就要慢慢的帮助我们互相帮忙，更靠近耶稣基督的想法。好，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保罗这边也会提到的，一个牧羊人他不是就教导，不是叫培养，也不是叫保护跟提醒，他也有帮助跟攻击。所以有的时候那个牧羊人如果那个羊有问题，如果他受伤，他还是要带他，还是要照顾他的身体。所以这是保罗也是在35节 会提到的，我们一起读，请叫你们知道应当在这边。保罗也会提到他在以弗所的时候也很努力的工作赚钱，然后用他自己的资源帮助教会的软弱者。所以如果我们要当 好好的教会的服事的人，也不是叫教导，也不是叫说话，我们也是要帮助我们教会软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也是包含我们生活中 的问题。如果我们看旁边弟兄姐妹们有问题，也要尽量想办法怎么可以帮互相帮忙，要跟那个牧羊人一样，要可能需要带他一段路，要帮助他在他事实上的困难。然后这个有的时候也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我们要帮助，可能也会代表有一些困难，有一些 辛苦。那保罗这边也是表示他有的时候也很辛苦的工作，有的时候很辛苦的服侍。但是我 这个说的也现在不要误会，因为我 刚开始说我们要照顾我们自己，现在说我们要互相帮忙，也要放弃一些束缚，也不是代表我们不要照顾我们自己。保罗的意思应该是，我们不是首先为我们自己服侍，我们还是要平衡，我们要照顾自己才可以照顾别人，但是为了照顾别人，有的时候也要放弃一些束缚，但是这个不是代表放弃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有力量，我们才可以好好的帮助。那这个应该都是包含那个牧养人的工作，所以我们在教会，如果我们要建立教会，我们要好好照顾自己，也要 好好的照顾他的全群，上帝的羊，他的教会。然后第三个，如果要建立教会的建议，我们都要记得教会最后就是被上帝照顾的，所以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他的教会，我们要跟上帝合作，要建立我们的教会，但是最后建立我们的教会不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们人，这个都是最后是上帝自己 的自己的责任。这个是保罗在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也很清楚的表示，他会说教会就是上帝的教会，他不是说是你们以弗所长老们的教会，也不是说是保罗的教会，他说是上帝的教会。所以如果要建立教会，那最重要的是上帝他自己建立他的教会。所以这个不是代表我们人不重要，保罗还是给那个长老们一些建议，这个也是代表他要用我们人在建立教会这个施工中，但是最后真正的建立教会就是 上帝他自己负责，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做，但是他最后是建立他的教会。这个也是从我们刚刚那个牧羊人的比喻也看得出来，最伟大最好的牧羊人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是我们最好的牧羊人，他会建立他的教会，然后我们也可以跟他同工，我们也是变成我们教会的牧羊人，但是我们自己也需要耶稣的牧羊。所以最后是上帝他会照顾他的教会，他会建立他的教会。然后我们在今天的经文我们也看得出来，上帝还是他选择透过我们人，透过我们人的同工建立教会。因为在今天的经文也看得出来，保罗说是圣灵立他们做那个监督的工作，所以不是他们自己选的，不是教会投票选他们，保罗说最后是圣灵选他们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安理我们自己信的长老，我们当然这边也要做一些决定，做一些投票，但是我们要相信最后决定的还是圣灵引导我们，所以我们选他们应该是圣灵的引导。所以他们变成我们教会的长老们，或者我们是在主日学还是在哪里做服事，我们还是要相信我们是被圣灵安立的人，因为他首先选我们要服事的。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事情，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不配合做任何的服事，我是那么软弱的人，那么不好的人，但是我就要记得我在这边今天早上在这边讲到，还是圣灵应该立我们坐在这站在这边跟你们说话，所以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所以上帝会用我们在建立教会的施工，但是最后决定最后建立他的教会还是他自己做的，他会用我们，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也给我们很多价值的事情，但是最后建立的是他自己的。然后第二个，上帝他也会透过他的恩惠的道建立教会，透过他自己的话语会建立教会。我们一起读那个32节经，如今我把真正的教会所以 上帝，他会透过我们人建立他的教会，但是他也会透过他的话语、他的道，会建立教会。所以我们在教会分享神的圣经的内容、神的话语，我们也可以相信这个会建立我们的教会。然后这个在圣经里面也会有很多应许，比方说在以赛亚书，上帝也跟以赛亚说，他的道、他的话语就会做他要做的事情。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觉得我们说的、我们服侍的都没有用。我以前在我们德国的教会好几年，在一个年轻人的团体，每一个礼拜跟他们分享耶稣的话，有的时候觉得他们完全没有听到，没什么改变，没有兴趣。但是我还是要相信神的话语最后还是会做他要做的事情。我的责任我就要分享，但是造成那个结果，这个不是我们的责任，这是上帝自己 会做的。所以他会建立他的教会，透过他的话语、他的道。那我们要分享他的话语、他的道，但是最后做的是他自己做的。然后最后，上帝他会透过基督的宝血建立教会。这个是保罗今天也很清楚跟我们分享的。他说，上帝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所以真正建立的教会的事情，不是我们的痛苦，也不是我们做一个盖一个很漂亮的教堂，也不是我们伟大的服事。最重要核心建立教会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如果耶稣没有为我们死，如果耶稣没有在十字架上死流他的血，那我们今天也没有教会。所以最后建立我们教会的事情，就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血建立我们的教会，这个是最关键的事。如果他没有为我们死，我们今天来这边都没有意义。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因为已经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我们的教会才有意义。而且透过他的血，这个教会有最稳定 的基础。那我们刚开始看2000年的教会历史，很多国家不见，教会一直会留下来了。这个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所有的代价付好了，这个教会透过他的血已经建立好了。所以我们今天也要领圣餐，等一下这边已经准备好了。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也要特别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为我们流他的血，透过这个他建立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领圣餐也是建立教会 的事情。所以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是纪念耶稣为我们死，这是建立教会。但是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这个是他的应许。他说，你们吃这个，你们喝这个，我就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真正的建立教会。然后最后我们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跟全世界、跟全世代的弟兄姐妹们就在基督里在一起。所以因为我们都是透过耶稣的血属于他、属于他的国度，跟他在一起，在基督里合一，所以我们就加入那个全世界、全世代2000年的教会，变成那个永远不会失去的国度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领圣餐就是提醒我们，建立教会就是透过耶稣的宝血。我们可以赞享，我们可以分享他的话语，我们可以做我们的服事，但是最后建立他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好，那今天就再提醒一下保罗给以弗所长老们建立教会的意见。但是这个意见对我们所有人在教会做一些服事，小的服事、大的服事一样重要的建议。如果我们真正要建立教会，我们首先要照顾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好好照顾我们自己，我们有资格建立教会，我们也可以照顾他的全军。然后最后还是要记得，不管我们服事伟大还是很困难，真正建立教会的是上帝自己，他要用我们，但是最后 他还是会透过他的话语，他的宝血，会建立我们的教会，我们主北的教会，也是我们所有的教会，都是他自己来负责。那如果有的时候我们的服事很辛苦，我们就要记得，是他自己建立教会，我们可以同工，变成他的同工，但是如果很辛苦，我们还是会交给他，说哦，我们尽量做的，其他你就要帮助我们建立你的教会，因为是上帝的教会，不是我们的。阿门。